人如果不明因果，必然就会变得愚蠢、迷失、不信。社会如果不重视因果观念，就会必然紊乱、堕落。我们的社会并不是不重视因果，只是一味的把它用在科学和功利的追逐上，而很少把它用在精神生活的提升上。这是我们今天社会生病的主要原因。父母亲不学习互爱，却期待子女能敬爱他们，这等于是缘木求鱼。成人不能以身作则，却要求下一代守法守分，有如生山采珠。资本家一味的唯利是图，却要想有个成功的企业，也是枉然。特别是台湾地区啊，民主红归突破，如果选民不能认清手中选票的重要，受苦受害的一定还是选民自己呀。明因果就是明白事理，是成功人生的善根。胡适之先生说啊，要想怎么收获就得怎么栽，是因果的好注脚。作为人师长的人啊，一定要注意在日常生活中教给孩子慈悲、公义、仁爱，为他们种下明白事理的善根，孩子长大必然会有成功的。
这篇文章所写的就是告诉我们，因果的问题并不是只有一个因果这样单纯的问题，它是会回熏到我们的第八识，然后又从第八识里头它变现变异，它能变的，它又变回来，又干扰到我们现在的种种的观察、思想以及对事情的判断。我想人如果想要让自己越来越迷失的话，那么他很简单，他只要不明事理，那么在因果里头去造业、去造恶业，那就差不多了。我刚刚说过，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动机是源自于我们的潜意识，从第八识那里来的。去年有一个朋友有一栋房子要卖，另外一个朋友呢就要买。这个一个要卖一个要买应该是很容易的，他也当时也很喜欢呢。可是呢这个朋友呢就讲，我们是好朋友，不必要写什么定金呢，反正你什么时候都讲好了，你再过一个礼拜你要给我多少钱，连写也不必写，你就给我就行了。那好朋友可以不见注意任何的字句啊，讲好了一个礼拜缴多少钱，你缴了多少钱你就去办手续解决了。可是这个礼拜里头就有多少变化呢？不是要卖房子的这个朋友不卖，而是买的那个人不买了。他为什么不买呢？他说他想改变一个观念，他呢他想要做的事情是要去买股票，他就把这个钱就去买股票。股票一买呢，那大概就是刚好要算要慢慢的下滑的时候吧，一买呢就变成不值钱了，所以房子也没有买到，那些钱呢也通通咬死咬在那个地方。还不打紧，自己一点小生意周转也出了困难，所以发生了很困难的事情出来。我说那只是一念的动机，你说他是不是命运呢？现在变成好多事情呢，他觉得好像不能没春卡出旧里。他跟我说，他说这个命运真不好，他买下来多好，那个房子呢是卖得很便宜的，他自己也知道，但是呢就是不成熟。他告诉我这叫什么东西啊？我说了，那叫什么东西？那叫做冥冥中就有那个力量，就是那个不但那个财你得不到，而且你还要破财啊。那你要知道，你也不要想说那就是因为你前辈子积来的，你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个贪的那个动机，而这个贪的动机呢一定是想说我买这个房子还要贷款多少，如果我这个时候呢去买股票再来买，那不是多好。他说郑老师你一说就说动了，完全动了。他说对啊，我想我学心理的大概很容易比较了解你心内心想的是什么啊。他说我的逻辑就是这样的， 想说，你看慢慢去还要还多久？要还一张一个丢人也不是解决了吗？这个动机一变呢，就是你原来一定内心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东西，现在转变变到这边来，干扰了你。现在本来你可以买到很便宜的房子，而且也很好的房子，现在你既买不到，而且呢陷入了更困难的一个情境里头。我们说那是干扰的，态度上也是会干扰哦。你要知道态度的干扰也是维持的，也是这个事所变现的。我们知道在座有好多都是做父母亲的了，你家小孩子你一定有经验，也许你命真的是命好修来的，修得很好，小孩子对你很听话很讲理，是不是？但是呢，我看大部分的父母亲呢都会觉得小孩子呢有一段时间缓缓的意思就是不讲理，对不对？哎，他的反抗性很强，是不是？好了，那就看你什么功夫了。这小孩子会回过头来呢，会对父母亲讲非常不恭敬的话，甚至于好像他就是父母亲一样责备你。这个时候呢，那就看你一时之间态度的转变了。你这个做父母亲的人呢，马上嘴巴一闭人就走，你不理他，我告诉你，你一定赢了这一场彼此之间的沟通。你走了回来，等到冷静，他冷静了以后，你只跟他讲，刚刚你讲那个话很重哦，这事情要改。我相信你不是一两次改得掉，但我会每一次提醒你，你要改。这个孩子一定会改。如果呢，你被他触伤了，你就你说谁？你是谁？你是我儿子，你信我了。好了，他回过头来训你又训你又怎么样？啊，这小孩子一点都不讲理，是不讲理啊。然后你过去叭叭两巴掌叭下去，有可能叭下去的时候一个偏了呀，偏了懂不懂？倒下去了，因为你很气的时候力量是很难控制的。我们知道国外也有很多这种例子，国内也有很多这种例子，父母亲为了教小孩子突然间失手把小孩子打聋了的，打脑震荡的，打笨了的，打出问题的很多。但你知道当时那刹那之间的情绪跟态度的转变，那个转变是从内心的世界里头突然间就一个通电他就来了。所以你要知道那个为第八世的那个世界里头所存藏的有多少东西啊。所以为什么平常不要记恨人家啊，一论慈悲心，不要有一种贪婪之心，要以恬淡之心，不要用一种敌对仇恨报复，而要有一种慈爱心，要有宽容心。就是因为你只有宽容的时候，你才能够转世成住，才里头存的是智慧，而不是会造业的业事。这是有原因的。郑老师讲唯识，就能够谈到道德的动力。你一听了你就知道，这道德是活的，这道德是很重要的，绝对不会让学生感觉到说道德值几个钱，回过头来问这个老师，这个老师一气之下又去给他两巴掌，送到训导处去了。这个不是教育啊。唯识里头有非常的清楚，而且有非常明显的一些实证例子来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懂得什么叫做伦理，而伦理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样样都重要，没有这个东西都不能够转述成字的，因为它是伦理是转述的一个重要点。这也就是关门呢、啊、禅家讲修观，唯识也讲观啊，天台讲天台教观，华严讲五教子观，全部都是观。那个观的地方呢，就是你把你要熏进去的东西经过转述成住以后进去的都变成智慧，所以叫做化烦恼为菩提。这就是修行的功夫。修行并不是说 你要到山上去盖个茅棚，什么都不想。修行的东西其实最好的就是你现在家里正在失和的，那这是修行的第一东西。你有办法在这个地方转世成智，就能成圣。它是最好的试金石啊，它是最好的端砚，能磨出最好的墨，能写出最好的经典，它能转世成智的。你老想着说我这个，我希望有一个幸福的，希望太太给我造一个幸福的家庭，希望我的子女有很多成就，给我幸福的家庭。人生活的不是顺就是逆，有顺也有逆，但是欲望太高就变成全部都是逆。而逆的东西呢，你又不去转世成智的时候，那我看将来不堪设想了，通通都到那里头去了。所以潜意识里头的世界不断的在互相干扰的，干扰的我们，它同时也是命运。你知道我问过几次一些这个骑摩托车啊，还有车子车祸的人，我为什么问他们呢？因为我有机会住院住了蛮长的一段时间，都是骨科的，通通都是撞的歪来歪去的。我不是撞的，我是自己摔倒的。那么闲聊啊，我是掉在那边一动也不动，他们有的会一脚一晃的就跑来了。他们说这个人很爱说笑，那喜欢跟我谈话，我就问问他说，哎，那你车子跟人家相撞是怎么，当时是怎么撞的？撞下去就撞下去了，还有怎么撞的？我说你想清楚，就当时想什么，我总不会想要去撞他呀。我说不是，我是说当时你想想看，你那个意念是什么？实在是你这是在想，你是在问什么？我的意思是说，你当时开的那部车子哈，为什么会跟那部车子在相撞？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当时是什么？或者是你平常开车的时候，特别两部有一部车不让你，那个时候你当时有些什么想法？他说有，那是每一个人都会的。我说会什么？你说说看。改 A 了一看的，懂不懂？内心里突然间想要改 A 的。好了，我说所以你才把那个摩托车的一碰呢，那个摩托车就翻了，对不对？对，好，那你呢？那他自己呢，就跟另外一部车子也撞了。啊，我说好，你自己当时也有想过，也有相当的故意要发生这个车祸。他说你怎么这样讲呢？我说我告诉你，我是学心理学的，我们谈的心理，我们不是法律问题啊，你也不必为这种事情去跟去发生法律责任。我们现在来将心比心，谈谈那个心灵的世界有没有那种有故意的味道。好像我不能说全部都接受，但是多多少少你讲的有道理。几个人都这样跟我讲的，除非是那个人坐在后头被人不知道被撞了，那个是倒霉啊。但是呢，他们呢都是在那种情况之下，这样有这种情形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灾难呢，是我们内心里头捎来了一个信息。而这个信息是一个不好的信息，那个信息回过头来把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行为，把我们的当时的判断搅乱了。要注意，内心里头常常有恨的人就容易出事情，内心里头常常有爱的人，哦，他过来了，我稍微让一点，是不是？我稍微慢一点，我可以考虑到别人，那个人他反而是决心会比较好。所以我不晓得什么叫命运，是不是真的那个八字呢跟命运很有关系？我不知道，我不学那个东西，而且我不赞成这种东西，但我赞成的是唯识，就是只要我们能够转述成智，我们的命就可以改造。只要我能够荡向潜质，我们的慧性就会真正的开展，佛光就会普照，所以你就会求男得男，求女得女，求福得福，求智慧得智慧。这不是我讲的啊，
这个是观音圆通章里头讲的呀。
所以我们讲现实的这个我啊，看起来是很复杂的哟，但它是事所变现的。我们的前六事用我们的限量，我解释过来的，用这个限量量啊，限量啊，然后配上了我们的思考，我们不断的去组织，变成很多的知识，研究很多的科技出来。可是第七世呢，它却是比量的，产生了很多的相价值，彼此之间的倾轧选举。其实啊，说真的，有多少人他出来选举，他是真正的就是说我为大家谋福利那样的大菩萨出来选举的呢？我看很多都是相，要什么相？权力相、出人头地相，是不是？我看你好多都是这样子的了，我们也要清楚了。第八世呢是无父，是非良的，你根本感受不到他，但他就会出来干涉你。他产生了意识，这个意识呢有性境，有带直境，有独引境。能够解决问题的意识呢就变成善法，不能解决问题的事情就变成烦恼法。所以我们有善法也有烦恼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很高兴，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很悲苦。所以人世间呢是苦跟乐同时有的。所以佛陀告诉我们呢，如果你的相越来，我所越来越强，我相越来越强，你的苦就越来越多，所以人生变成苦。你如果想要离苦得乐，那么好，没有听到佛以前，佛法以前，那么就会产生第二个我，他就开始挣扎，要从他的苦里头挣扎出来，到他的乐那边去，那就变成了理想我。我希望我理想中称希望是如此，希望什么？希望乐，是不是？希望我有很多的财富，我就不会穷困；希望我有很多的权利，大家听我的，别人也就不会有异议。我把异议分子通通把它杀光，那么大家就会听我的，大概理想我嘛。好，你的理想我的方法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我。这个我呢，一定是从片计所执性来的，执着来的，是不是？执着的我必须比你高明，我怕我不安，我要比别人好，我怕穷困。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去执着，执着这些东西就开始有些理想，那一些理想的东西通通都称为相。理想的我就是希望将来成为一个好的我相，理想的别人就变成好的人相，希望我的太太是一个很贤惠的，她通通听我的，她是回家以后就会帮我拿拖鞋的。你看看，那就是好的人相。那么好的众生相，好的自己呢，好的受者相，环境是永远不变的，那是受者相，永恒嘛，是不是？我永远年轻嘛。但是这些相都是理想，办得到吗？办不到。所以我们就开始往外去攀援很多东西，想来巩固这些东西，巩固我的我相，所以就拼命的想要去争取在别人的面前出人头地呀，要巩固我自己的我相，我希望别人能够屈服于我呀，他就变成有了攀援。所以呢，人呢就开始就在顺跟逆之间呢，一直要找这个顺境，而想要逃避那个逆境。所以信心明里头这么讲说，为顺相争啊，视为心病。在我们的佛典里头呢，也讲说虑多自善，虑一多了，思虑一多了，智呢，志气呢就散乱，愁肠心乱，愁呢一很滋长啊，很长啊，
啊，仇长心呢就乱，所以虑多呢心散，仇长呢心乱。在维摩诘经里头呢，那么就这样说过，何谓病本？为什么会有种种的病？心病、身体的病，会有攀缘则为病本，因为我们不断的想要缘起执着囤积种种的东西，所以才有病本。攀缘东西，想要获得胜利啊，这个时候呢就会变成，如果你成功了，那慢慢就会变成狂妄自大。如果一个赌徒吧，他用赌的方式想要赢得钱来使自己安稳，这个时候呢，等到他赢的时候呢，他并不是谦虚哦，他会挥金如土，用突然间的方式把他抢来的钱呢，他用钱呢也会挥金如土。但如果他失败的话呢，那就更不用说了。一个人呢，在事业里头给自己定个很高的目标，成功了、他很自负，我今年的成长率200%，了不起，是不是？但是呢，常常这样以后呢，他也就开始垮下来，因为他不只是一直想要追求那个虚妄的一个东西，他不是在展现，他在比较，比较的东西一定会错误，展现的东西呢是根据自己的真的情况去展现，它不会错误。所以人呢，如果在追求相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如果是顺利的，他累积的越多，他就越狂妄越自大，他如果失败了，他就变得忧郁自卑，甚至于他觉得活不下去。那么人有了这个理想的我，给自己定一个不合理的报复水准，我希望内心里的希望像别人某一个人那个样子，那是很悲惨的。你像他，那就不会是像你，那你就变成别人，那自己就丢掉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诞生一些空虚，一些焦虑，一些紧张，他衍生出来很多的需要跟虚索。这些虚索呢，在我们的精神病学上来看这个事情，我觉得是真的从理想我那个地方所产生的。我们先别谈说他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一个精神上有不健康倾向的人，通常都是有一个理想我在作祟，我希望是如此，但是我又办不到，回到家里又很泄气，别人跟他讲几句话，他就以为说别人在瞧不起他，在他就觉得又很自卑，有机会就想表现自己，但表现的呢，却自己的能力又不能，自己能力所不能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有很多的矛盾，他会产生了衍生出来一些属于神经质性的一些需求。这些需求你看看，我们列起来 Tony 这一位精神医学的一位大师呢，他列出来十种。第一种呢，温情和赞许，他一直需要去追求温情和赞许，因为他不安，他希望有一种温情，别人能对他好，他永远像小孩子一样，他需要别人来保护，一种温情，或者别人会认为他很好或赞许。有人就问我说，郑老师，怎么样演讲才能够讲得好？听说你讲得不错，我很喜欢听你演讲，你能不能告诉我帮人播啊，演讲怎么讲才讲得好？我说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想着你的演讲要求得别人对你的赞美，你不要想在演讲当中得到别人给你的一种温情，先把这个东西丢掉。你要认清，演讲只是把你所知道的 一些经验跟别人分享，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然后你根据你自己，国语不太标准，偶尔会念错字的，那你就照这样子讲。你也不要因为讲了一个错别字回来你就伤心，那个错别字那个字也是你的特色，没有别的。当别人跟你校正的时候，你说好，谢谢你，我以后改过来，但是你就少了一个特色就是了。但是呢，你没有什么难过的，你的发音呢就是很台湾国语，那么你就照台湾国语讲没有关系。有人告诉你说你用闽南话讲好了，你们没有听过我用闽南话讲佛法吧？你不要听过的。但是我有讲过，我到乡下去一看，诶，怎么越来越多都是老公公老太太都进来了，这下子就慢慢的就台语越来越多，干脆最后通通讲闽南语的，用台语讲较规矩啊。但是我又怕中间又夹杂着有不会听闽南语的怎么办呢？所以中间又夹杂着闽南语国语双声道讲。有一次我到基隆去，他们告诉我今天来的老师请你用闽南语，因为通通都是老太太老先生，而且平常我们对他讲通通用闽南语。我说好吧，就开始讲了。我起先讲用国语讲了几句，底下呢马上就递了一个条子来说多讲一点台语嘛，就通通用台语讲了。但是台语有很多的名词啊，我翻不过来怎么办呢？照翻不误啊。有时候是意义，有时候是直译，对不对？不能直译它的就用意义，对不对？那非把名词讲出来，那只好把国语练的那个名词把它练出来。我也讲得很生动，一点都不好像这个舌头打结。所以呢他们那个录音带录完了以后，你知道这个录音带还流传得很广。有一天呢，我太太跟我讲说，有一个朋友来跟他讲说，我现在正在听你先生的闽南语的录音带，回来问我说，啊，他也会用闽南语？我说我那个闽南语是一半一半的啦，但是我讲得很高兴就是了，只要讲得高兴，那场演讲就是好演讲嘛，一定大家听得很高兴嘛。后来他们告诉我说，其实你闽南语讲得真好。后来我到高雄去讲了几场，通通用闽南语，他们都跟我讲有宜兰腔呢。我说宜兰腔好不好？他说很有味道。如果你觉得人家讲宜兰腔你就觉得，哎呀，我这个闽南语没有讲好，如果我这个地方有几句讲不好，我就觉得回来挑剔，那么你那个演讲不会成功的。因为你一直陷在那个小框框里头，你一直在，你的演讲只是在表演，在爱线而已，那不是在演讲，那叫表演，那不行。演讲没有别的，上来就是很自然的，像跟朋友坐着聊天，我现在就是在聊天，没有别的。我跟他说了，他说我现在懂得演讲了，我知道其实演讲的道理只有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演讲像演讲技术这样子讲，哦，你必须要注意到你的口齿的流利，什么东西那几样东西一列出来以后，你从那里开始，你的演讲一定讲不好。第二个，那种精神性神经质性的需求是需要找一个有力的伙伴来依赖他。所以你知道当一个人红起他的脸，粗起他的脖子，拍着桌子来发表政见的时候，他表示他很有力气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会投给他。那些人就是要找一个有力的伙伴去依赖的人。也就是说心灵世界里头仍然还有相当的不稳的，他会走到这条路来。第三个，自我预限，把自己的门关起来，我不愿意跟人家 太多的来往，果罗陶果罗陶，越果罗陶越孤独，那到最后他就跟人之间的交往感受到彼此之间的慈悲亲密爱就越来越少，所以他慢慢的会枯萎。第四个是热衷权力，为什么要热衷权力呢？因为不安啊，想要用东西来掌握着，热衷权力啊，热衷名望，希望出名啊。哎呀，不能用成功出名，要不然也用失败出名啊。不能流芳百世，要不然你干脆一秀万年好了。所以那就是追求一种他的名望，剥削别人是一种方法，他希望使自己增进很多，他所考虑的不是自己能给别人什么，他只考虑我怎么样从别人身上得到赞美啊，得到财富啊，得到肯定啊，就是这样自大自夸。一有机会一点什么呢，他就会吹牛，会自大自夸，强调的是个人的成就。他的个人的成就，每一个人都希望有成就啊，但是他的所谓的个人的成就指的是说，他不断的把他的全部的生命的力量就是为了要追求那个成就，而这个成就呢是标准是定得很高，使自己精疲力竭，他永远没有知足的时候，那个人成就。第九个呢是孤独，第十个呢是追求完美，他一直希望别人认为他很好，他想到哪里就是希望别人能够赞美他。这十种需求呢，还有的很接近，有的呢看起来比较明显的有个分野，但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理想的我，这个理想的我有了以后，我们就要想去用透过跟接近别人的方式来依赖来虚索，或者是我们反对别人攻击别人来达到我自己的自立，或者是我脱离别人，我怕跟你在一起，我怕受伤害，用这种方法来维护。也许他可以从别人那里把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别人的失败上，他觉得他很快乐，看起来好像很健康，但事实上他还是属于挣扎的。所以理想的我这个阶段他是一个挣扎的，这个挣扎的东西使他一直陷在困境里头，他的生活不会是自在的，他的生活也不会是喜悦的，他也不会觉得自己是满足的。理想的我就是我希望为善，所以我用很多的手段来表现我是一个大善人，结果有时候是不择手段来成就那个善，这样子的善就变成不善。所以在道家跟佛家里的都同时强调这件事情，叫做无为。无为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不要作为，不要去操纵的意思，不要去伪善的意思，不要去执着的意思。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要活在一个理想的我里头，你必须要活在第三个真实的我里头，那就是我的第三个部分，那真实的我。那一个真实的我呢，就是你要成长的那一部分，你要修行的那一部分，它使你真正的喜悦，使你生命的展现，使你最后也能够真正的解脱和成长的那个部分，是要你真正能够成佛，成就觉性佛光普照的那个是成长。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自我的挣扎与成长，挣扎已经挣扎过了，那么我们已经面临的那个成长了，我们下个礼拜就来谈那个自我的成长。解脱与成长是两面，它两个东西不断的，是只有解脱然后才能成长，只有解脱必须透过渐修，然后成长呢是透过顿悟，所以慧性才不断的出来，那是一个圆成实性的部分，也是我们所谓的真实的我。那个真实的我
是投入到我们平凡的我这个世界里头凡圣同居土的，在凡圣同居土里头去成就长极光净土的。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有点想一件事情哈，给各位谈一下。第一件事情是我们的唱开经偈的时候，这个开经偈呢是在唐朝的时候啊，武则天呢，当时啊，在武则天的那个时代，武则天她自己写的，她在译经的时候呢，翻译《法华经》的时候写的开经偈，是她当时是统治的她的国家，那当时呢写的开经偈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逢，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你一来，我们要开始讲述佛法之前唱的那个开经偈，你要知道那个开经偈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偈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了你唱起来才会比较大声，才会比较有意思，是不是？我们请我们讲堂是不是把它那几个字把它找出来，然后引领下个礼拜每个人有一个有这一个句子，开心句。还有我们在讲完了以后，我们不是有一个这个回向句？这个回向句呢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回向句呢，这个所告诉我们的呢，它是把我们所学的东西的全部就在回向里头，它既是回向自己的，同时呢也是回向一切有情众生，当然也回向了十方诸佛，它是一个同等的啊。所以呢，尤其是你在回向偈里头谈到了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你要注意到上报四重恩，那个四重恩是佛恩，也同时代表了师恩。父母恩是我们的根源，一个是国恩，还众生恩，有国恩，有父母，有众生恩，有佛恩，要上报四重恩。你呢，在这个唱这个回向的时候，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这个回向偈也要清清楚楚，因为我们中间没有什么，我们唱诵比较很少，那么那几个字那两个句子我们要很清楚，我希望你能够去留意它。还有我希望呢，下一次那么讲堂开讲之前多放，能不能放一下三宝歌，就是说除了念佛之外唱三宝歌，那么大家练习。我希望呢，就是下一次啊，在讲完以后，我们拜完佛以后啊，最后我们都也回向完了以后，我们一起唱一次三宝歌，然后再回家。唱完了三宝歌回家以后，
你是带着三宝回去，你会觉得无量的法喜，应该这样才对。我们可以来每一次，因为唱一次三宝歌也顶多只有两分钟三分钟就唱完了，我们只要唱一次就行。我们这样来做三宝歌，我们把它唱得到最后，就是三宝歌能够很容易就能够唱出来，而三宝歌的含义很容易的就从我们的日常行持当中也能表现出来。所以能唱能行，唱中行中能够熏修，能熏修里头，这才真正的唯识世界。我们希望下一次呢就开始来注意这个事情，下一次还没有开讲之前先放大家学，然后再下去我们通通回向完了以后，我们大家坐下来唱一次三宝歌，那么大家再回家。好，我们大师圆满。今天不唱三宝歌。